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5月14号到5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神韵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美。很久不讨论美这个话题了，因为美的定义变异了。世人把搞怪、奇装异服、失控的哄叫、反传统、反正统当成了美，造成了今天这样美、明天那样美，美失去了统一的标准。我是从2009年开始真正接触神韵的，以前听说过，没有见过。从此以后每年都盼神韵，每次的神韵碟都要多次看的。宏大的场面，画面精准的切换，演员优雅准确的动作，还有协调优美的音乐，歌唱家婉转平和的歌声，每每令我为之倾倒折服。从自己的内心开始承认，这就是世界第一秀。我属于那种完美主义者，对任何事物都喜欢挑剔，看了神韵我就没什么可以挑剔的了，一切都是最好的，一切都是最美的。美的定义我查阅了许多古籍，想从中找出美的标准。看了神韵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神韵就是美的标准。神韵的高柔美，在神韵里阴阳是分得很清的，从服装到眼神到动作都可以分出刚与柔、阴与阳。男演员的衣服相对都是稍粗一点、重一点、颜色深一点的搭配，用以衬托阳刚。女演员的衣服相对都是细软轻柔、颜色鲜艳的搭配，用以衬托阴柔。眼神也是不同的，男演员的眼神坚定自信，女演员的眼神平和柔美。男演员的动作迅速有力，女演员的则圆融温顺。神韵的音乐美，神韵能够将中国的古典乐器与西方的乐队完美的结合，取长补短，将世界音乐推向一个高潮，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都能认可是最美的。但这一点就是超越了古今中外的一切艺术形式、一切艺术团体。在这一点上，我专门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大部分乐器，结论是在选择乐曲上，神韵是非常准确的。有些乐曲可能本身是很好听的，但不适合与西方的乐曲配合，有的则可以。此外，音乐本身也是平和的，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没有损坏耳朵的超高音，而且也是最纯正的。比如2014年的秦王破阵乐堪称完美，我听过其他人演奏的这首曲子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神韵所演的秦王破阵乐选用了单纯的鼓作乐器，使人听起来更加振奋人心，干净利落，使人如亲临战场，跃跃欲试，内心激昂。神韵的歌声美，神韵虽然采用的是美声唱法，中国人却仍然喜欢，难能可贵。此种妙处只可意会，不能言表，说不得，写不得。神韵的大幕变化不差分毫，能与整个故事情节完美结合，这在其他任何一个演出团体都是做不到的。最喜欢看今年的《哪吒闹海》中的海底震动的画面，演员的动作、大幕的变化配合的天衣无缝，龙宫与海边场景的切换也自然巧妙，这才是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神韵的情节美，现在的很多艺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往往会植入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来吸引观众， 植入一些广告来赚钱。神韵这一切都没有，是纯正的艺术，人们看了反而认为是最美的。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神韵要演神、歌颂神。其实历史上最好的音乐都是歌颂神的，最好的艺术家都与佛道两家有着不解之缘。说准确一点，艺术需要灵感，而灵感是神给的。很多看过神韵现场的人说，台上是神在帮着演，甚至有的小孩说，台上和天上的情景是一样的。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现在有时候喜欢写点东西，没有思路的时候就会去看一看神韵，不知道标准的时候也去看一看神韵，想去衡量一件事物美不美的时候也去看一看神韵。在我眼里，神韵就是美的标尺。
正法不忘个人修炼。进入四月份以来，全国范围内很多地方都发生了邪恶对法轮功学员大面积的骚扰与绑架，很明显他们也是蓄谋已久了的。表面看来势汹汹，对法轮功学员暂没有所谓的证据，就用非法照相、取手印、抽血来摸底，为后续的迫害提供依据。对法轮功学员已掌握所谓的证据，就不说不问，直接抓人抄家。正法已尾声，还发生这样大面积的骚扰与绑架。一个协调同修对我说，他感到很迷惑。前年他还认为越到最后，同修之间配合的会越来越好，整体力量会越来越强大。随着到了正法最后的阶段，他才深深感受到路越来越难走。虽然整体形势在好转，但邪恶的迫害依然是那么的严峻。我们身边在做很重要项目的同修被邪恶一个一个的非法绑架，对于我们接下来的救度众生影响很大。有的项目上已经停下来了，我们同修都感到身心疲惫，包括他自己也是如此。我觉得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都知道正法对我们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为什么？对于走在神的路上的真修者，不是离自己真正的家越来越近了吗？那当然，越往上，那标准自然是越来越高。但是不易察觉的是，我们很多做重要项目的同修，包括协调人，做大法的事做了不少，付出也相当大，却放松了对自己个人修炼的严格要求。衡量这一点很简单，只要问问自己，每天能保证拿多少小时静下心学法。不是学法时还想着别的事，哪怕是大法之事，每天能否保证最起码全球统一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静下心来，集中精力除恶。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的情况是这样，自己的真实状态如何也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我想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捷径，就是实实在在的修，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了对自己个人修炼的严格要求。二是我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针对公检法司还做得很不够。其实这与上面我们谈到的个人修炼的放松也是相辅相成的。放松了自己的个人修炼， 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效果必然受局限，做不好，甚至于个人遭受非法迫害。反之，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做得好，也一定是有个人修炼的严格要求的坚实基础做支持的。邪恶即便虎视眈眈，因为我们自身没有漏，迫害也绝不会发生。如果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做好，迫害不仅不会发生，早就结束了。除此以外，协调同修自身的状态如何，也是本地区整体状态如何的一面镜子。所以我们做协调工作的同修，只有首先自己做出表率。无论外在的环境再怎么险恶复杂，我们再忙再累，也一定不要放松了对个人修炼的严格要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不受干扰地走好走正最后的路，和大家一起回家。一点浅见，与同修们共勉同精进。
近期修炼体会，2014年5月13日是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师尊传法22周年，同时也是我们伟大师尊的华诞。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政要、国际组织都给当地法轮大法佛学会发来贺信、褒奖信，感谢大法师父把真、善、忍的理念传给世人，让人类真正得到身心的净化升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以各种方式予以庆贺，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以及明真相的世人，通过明慧王把自己对伟大师尊的感恩及祝福表达出来，向全世界展现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人间的每一个角落，越来越多的人都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恩泽，心中充满对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激。每天明慧网已经成为我的日常惯例，通过明慧网使我了解世界大法弟子近况，能跟上师尊正法进程，让自己融于整体。我要说的是，近段时间因为自己的执着心招来的旧势力的干扰破坏，我连续三天不敢上明慧网，起因是5月14号我下班回到家，看到我家的固定电话有一个来电显示号码，我就从电话本上查找是哪里来的电话，这一查把我吓得一惊，是丈夫工作单位保卫处的电话，我的心里立即产生了极大的怕心、恐惧心，怕被监控，怕丈夫工作受影响，因为丈夫的工作单位是司法系统，我家的电脑网线是以丈夫的名字办的。此时我越想越害怕，心里乱糟糟的，随后我把家里所有的大法书和相关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心里还是怕得不行，上不了明慧网，我的心里很烦乱。后来我就向内找，求师尊加持，发正念2小时，清理旧势力的邪恶阴谋，清理自身空间场的败坏观念，各种不好的思想和怕心等执着。很快我找到了内心深藏的生气魔性、急躁心、怕心、恐惧心，心里不痛快就表现出来不为别人着想的心、自私心、猜测心，同时还找到了对动态网上的常人新闻感兴趣的心。近段时间看动态网新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看明慧网新闻，这也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晚上我把安全处的那个电话号码的事告诉了丈夫，并把我的担心也说了，怕他们监控电话和网络，问他知不知道是什么事，他却没事似的说他们监控不了，保卫处没有那个功能，来个电话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说不定是打错了呢，你为这些事犯嘀咕，心里放不下，多不值啊。我听了马上意识到，这是师尊在提醒我啊， 正念强起来，怎么能被执着带动呢？怎么能去主动的想象恐惧的景象呢？我想起了师尊的经文《精进要旨》中去掉最后的执着里的一句话，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反复的在心里默念这句话，心里渐渐的平静了。5月15日我登录了明慧网，并把前两天的明慧新闻下载下来。我看到了5月13日纽约法会召开，师尊亲临法会会场给弟子讲法答疑1小时40分钟。我明白了，原来是旧势力借口我有执着心，不让我看到师尊的讲法啊。旧势力的目的就是干扰破坏，不让我们修成。旧势力的招数虽然恶毒，但也很低劣，只要我们正念强，就会马上识破旧势力的伎俩，他们也就没招了。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作为大法弟子，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强大的正念，思想稍一放松，旧势力就会钻空子，干扰破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我没有执着心，旧势力是不敢起任何作用的。但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修炼人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包括在常人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都有我们要去的执着在里面。在这件事中，我找到了内心的很多执着，解体掉它们，正念更强了。从这一点上来看，也算是坏事变成好事了吧。但我们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干扰破坏，更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借口的考验，因为我们有师尊在看护着我们的修炼，有大法在指导着我们的言行。我们就是在这种看似纷乱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的那颗心，逐渐的同化大法，时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遇到任何危险要想到师尊的加持和保护，旧势力就没有了钻空子的机会。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指正。
肃清党文化的余毒。一直以来，我们这的六七十岁老年大法弟子中，都存在一个对邪恶的党文化重视不够的问题，就是一些个细节注意不到。比如当提到毛魔头的时候，顺口还叫毛主席，这是一个尊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是不应该这样称呼邪党的党魁的。师父在99年以后的讲法中，即便是九评推出之前的讲法中，师父也是一直都把中共称之为邪党、恶党。我注意到还有一次讲法中，师父把其称之为共匪，印象中这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对中共的称呼。那么师父是在和这个邪党争斗吗？我理解当然不是，师父这样叫就是为了破除我们体内共产邪灵的毒素和党文化的余毒。还有一个老年同修把他写的体会让我打字发到网上去，我注意到他在叙述事件的时候用了解放前这个词汇，于是我把其改为了邪党篡政前。和他交流，他马上就明白，可见这只是习惯问题，没有注意到，只要注意到了或别人提醒就能改。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时刻注意到这些细节，因为现在虽然邪灵因素已经很少了，但就是这很少的邪恶还依附于我们的不注意中存活着，从而还在起着干扰我们修炼和正法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明白，194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但不是什么解放，恰恰相反，正好是给我们带上了重重枷锁。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限制了人民所有的自由，不准干这个，不准干那个，甚至吃饭都得国家给定量供应，这哪里是什么解放啊？但要说解放呢，却也真是魔性的大解放。1949年以来，万魔出世，祸乱世间，各种运动杀人无数。二三十年间，不但没有像恶党所说的那样建立起什么人间天堂，反而是把中国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我们都知道，那妖魔通常都是被神佛用法力压在某座大山的底下，从而使其不能行恶。 但邪党号称推翻了三座大山，不正是把那些妖魔从大山的下面释放了出来吗？由此可见，邪党的口号都是有着其深层的内涵的。有些个用词我们不注意也跟着说跟着用的话，就会无意间加强了其邪恶的因素，延长了邪恶的生命，从而妨碍了我们反迫害的正念正行。还有随口把10月1号称为国庆节，其实那正是我们的国殇日。当然我们在面对常人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常人不理解，从而产生抵触，那我们就只说10月1就可以了。对于魔头我们直呼其名就行了，这样常人都会不以为意，这都是正常的。一点个人的理解，因层次所限，肯定有误的不对的地方，望同修们给予指正。
走出认识误区。四，有上保险的心，旧势力就会迫害。一个学员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问师父，为什么旧势力敢害死大法弟子？师父说，一是过去旧势力觉得大法弟子中出现一种思想，一旦修了大法了就上了保险了，什么都不怕，也不会死了，也不会得病了，也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了，而且都是有福分的。可是呢，这个心一起来就麻烦，旧势力他们就要干他们要干的，不自觉承认了他们的安排，他们就会有借口管你，就会给你造出各种危险。最初学习师父这段讲法，我很紧张，认识到我们绝不该有修大法就有上保险的心，有了这颗心，旧势力就会钻空子迫害。我发现身边同修和我都有同样的认识，后来通过进一步认真学习师父的讲法，我才认识到我片面理解了师父的法，真是不自觉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接着在法中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你们看到了，学了大法也不保险，你也得做好，做不好也不行，他们就搞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实法。而且呢，在当前正法这个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候，他们搞这些，他不是破坏吗？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这不就是干坏事吗？学到这里我明白了，我的思想已经接受了旧势力的考验，侧重于修上保险的心，这不完全和旧势力思维一样吗？为了不被钻空子而修心，只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看问题，把个人的修炼看得重于正实法，心里根本就没有众生，默认了旧势力的存在，没从迫害阴影中走出来。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是对的，但绝不能承认有修大法上了保险的心就得被迫害的观念。有这颗心，旧势力就得把同修弄死吗？这种安排我们绝不能要，我们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有人心会严格严肃地在大法中归正，但我们绝不能承认旧势力，也绝不允许大法弟子被迫害离世。如果就因为大法弟子有上保险的心、色心、以人为榜样等人心，旧势力就把同修都一个个推上绝路，那救度众生的事谁做呀？这不是严重的干扰破坏吗？邪恶的生命在另外空间极其残忍的在往死里迫害同修，我们不正法，彻底否定迫害，立场清除邪恶，而是一味的站在个人修炼上找自己，这有漏那有心，不是在救度众生反迫害中修自己，这不是在纵容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吗？那样邪恶就会没完没了的迫害同修，才有理由在我们的空间场中存留。当地有一女同修，平时非常严格要求自己，三件事做得都很好，但后来被非法绑架，从劳教所正念闯出之后，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她时刻都在找自己有这个心那个心，非常紧张，神经绷得紧紧的，总觉得旧势力虎视眈眈在盯着他，停留在个人修炼的状态中。他曾经说，修炼太严肃了，是因为我有学大法上保险的执着心，才让邪恶钻空子。言外之意，有人心，旧势力就会迫害。他不仅为了补漏而找心，而且在承认旧势力中去心，结果找到了这个心，又有那个心，旧势力又以此来迫害。 来帮他的同修，不是同他一起发正念，彻底否定清除迫害，而是都帮他找心，而且当地同修都在他这个问题上波动，有的说他有色欲心才被迫害，有的说他一定是花大法钱才被迫害的，都用人心去执着，都侧重找他的人心，而不是正念对待同修的磨难，共同否定。每天来的同修，有的对他一阵数落，有的怨他这儿没做好，那儿没做好，虽然也立掌帮他发正念，但都在承认邪恶中除恶。后来同修被迫害离世，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师父说，旧势力时不时的就会有对学员的干扰，可是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多主要啊，非得搞这些干扰，不承认他，因为他们谁也不配参与。我要的是众生都不来干扰，都在那儿等着一路正下去，最不好的生命，再坏的生命，在历史上犯了再大错的生命，都可以在原地圆满，这不好吗？当然不是无原则的，大法弟子欠下的一切东西，我会使其转化为善报众生的，都要给最好的补偿的，他做不到，师父帮他做。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无论以前欠过谁，做得多不好，师父已帮我们善解一切渊源，我们不该动辄以自己以前欠过谁，有业力而允许旧势力的胡作非为。即使我们有执着有人心，我们在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中修自己，师父有师父的安排，邪恶以什么样借口迫害大法弟子都不能成立，不管同修有什么人心，都不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理由，因为邪恶不配，他们这样干我的弟子可成，他们不这样干我的弟子也可成，只是邪恶非要这样干，这样会对正法干扰，会使他们在行恶中犯罪，会使很多生命与世人包括他们自己被淘汰掉。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然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长期抱着治病的人心求保护的根本执着不放，思想意识只停在人这儿，不在法上认识法就是人。如果我们在正法时期做了应该做的，师父就给予我们很高神所具备的一切福分与荣耀，如果做到实修完全在法上，谁也动不了，但思想与行为都是常人，师父怎么能保护呢？师父是在迫害中保护大法弟子，而不是一个常人。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动人容易动神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曾遇一老同修不识字，但对大法非常坚定，有一次被邪恶迫害，关在看守所里，警察指使刑事犯迫害他，刑事犯拿了一个插了三个钉子的木板威胁这位老同修，想让他放弃修炼。面对威胁，同修只说了一句话，你能动了人，但你动不了神。在同修强大的正念下，这位刑事犯害怕了，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带钉子的木板，放弃了迫害。就是一句简单的你能动了人，但你动不了神，就足以使邪恶胆寒，但却是一名真修者放下生死以后才能表现出来的。放下生死不是说说而已，那是长期修炼才能达到的神的标准。记得还有一位老同修被抓到洗脑班，一扼紧提起一壶滚开的热水对他说，再不认错就用开水灌你。同修听后张开嘴向上说，好，你灌吧。吓得扼紧马上放下壶，扼紧第二天就被换掉了。这些年遇到过很多老同修，都修得特别扎实，在迫害面前都非常坚定，值得我们学习。关键时刻一句对大法坚定的话，就足以使邪恶胆寒恐惧，从而制止其进一步的迫害，因为那是出自于神的一句话，那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正念。
世界第一秀风雨中的莲枝，生命永于法中。1992年法轮大法传出，世人觉醒，修者迅速遍及世界各地。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上乘佛家修炼大法，有五套修炼功法，一套修炼准则真善忍。通过修炼五套功法和按照真善忍的准则去做，内心的修养和精神世界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从而修正自己的言行，将内在的修为美德外化为言行举止上的善，做一个好人，远离世俗的纷争与利益，以平和慈悲的心态启迪世人内心的良善。一经红传，很快就能凝聚共识，万众一心，磨难中对神佛的坚信，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心中盛开的莲花，宛如在世俗中绽放的朵朵天花，洗涤人间，扫荡奸邪，归正人心，成为引领人心向善、道德回升的修炼文化。正如节目所展现的，一个温馨的家庭，母女同修圣道，在法光的沐浴下，将真善忍种在心中，修去恶念，充实佛性，一步步的向神看齐，无欲无求，与世无争，在尘世的喧嚣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身心欢愉，幸福的生活着。心灵手巧的母亲一针一线地绣出心中对师尊的感恩，对神佛的坚信丝丝入扣，飞针引线，点点滴滴的心路历程融入丝线，渐渐汇集成一朵圣洁的莲花。女儿坐在旁边虔诚地看着，一颗真心含苞待放，尖子般闪亮的心意随着莲花绽放，母女同心同德，将对修炼坚如磐石的心意绣成莲花，上书真善忍三个金字，指引心灵永不迷航，绣成莲花锦旗映照心灵，时时鞭策自己勇猛精进，走在神的路上。小女孩高兴地拿起刚绣好的莲花锦旗，欢呼雀跃，喜不自禁，展示给同修看。大家看到共同的心愿外化为圣洁的莲花，小弟子捧在手心里如托起的希望之灯，将亿万大法弟子的心愿凝聚在一起，光耀寰宇，共同绽放，也都很高兴，互相鼓舞，坚定信念，练完功后就各自回家，做好自己在常人中的角色。母亲望着绣好的锦旗，再一次慎重指着真善忍三个字，叮嘱小弟子一定要谨记修炼人的准则，时时修心性，人生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众生为法而来，得到了就要珍惜，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人生真谛，背离自己的本性，迷失回家的路，就是天塌下来也要坚定在法中，用对神佛的坚信冲破黑暗，战胜邪恶，撑起一片道德正义的天空，开创出神的路，大法弟子永不言弃。小弟子谨记修炼人的准则，在家是乖乖女，在学校是楷模，走到哪里都让人羡慕，当今社会做个优秀懂事的孩子也成了奇葩，好人成了异类，不被邪恶所容。当亿万大法弟子修出的纯真纯善的品行，塑造出纯美的人格时，道德的基石在人间拔地而起，在道德的映照下，邪恶一览无余，无处可藏的中共邪灵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99年风云突变，邪党再次撕破画皮，露出狰狞，发起了又一轮的整人运动。末日的恐慌使他用谎言绑架了全国人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全面打压迫害，弥天大谎，造谣诬陷，通过媒体全方位覆盖百姓的视听，铁拳打向好人。一时间恐怖暴力笼罩着中华大地，坚持修炼的母亲被邪恶非法绑架，小弟子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恶警殴打拖走，弱小的身躯挡不住邪恶的拳头，母女亲情被无情的割裂，失去母亲呵护的小弟子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陷入沉思，今后一个人的路该怎么走，在生死抉择中高压淫威下，如何坚守自己的良知善念，兼修大法，不与邪恶为伍，做个好人要用生命来抗争。对一个未经世事幼小的孩子来说，现实是多么残酷，在恐惧暴力的逼迫下，看不清路在何方，内心有了些许的迷茫。这个画面使我想起了14年前一个13岁的女孩子，我们的小弟子被恶警绑架后不给饭吃，饿了两天被家人要回来，说饿得难受时想想那个羊粪蛋都觉得很香很好吃，我听了呵呵一笑，小孩子真是单纯，这么容易满足。没想到不久后我被绑架到监狱，穿过重重铁门，一道道铁栏杆断绝了外界的一切联系，望着高高在上的铁窗，只能看到几缕月光，才知道自由是多么宝贵，平时不知道珍惜的东西太多了，这里连张卫生纸都带不进来，物质上真是一无所有了。唯一庆幸的是脑子里装着真善忍大法，谁也搜不走挖不去，精神财富只要自己不放弃，邪恶是无法掠夺的。此时想想街上要饭的乞丐都觉得很羡慕，就是食不果腹的睡在垃圾箱旁边也很幸福，失去了才知道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拥有自由就是最幸福的人了。 但我绝对不会用良知来交换所谓的自由，那样会把灵魂永远囚禁在邪恶的牢笼。其实很多明白真相的人痛心之余都好奇，神说这么多花样百出，超乎人想象的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说句真话吃那么多苦，甚至被活摘器官折磨致死，失去生命的法轮功修炼者到底图个什么？这场至今为止还在发生着的惨烈迫害，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以我目前的文笔来说，也只能描述一二。因为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在挑战人的生理承受极限和心理承受极限，说白了，很多时候是一秒钟一秒钟熬过来的。当我被上了反铐，就是一只手从后背拉上去，另一只手从肩膀上拉下来，两只手在后背一上一下被铐在一起，二警还美其名曰雁别翅。铐了约十个小时左右，感觉铁铐陷进肉里，骨头都要被勒断了，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流，后背的衣服也湿透了，痛得受不了，就不断的在心里对自己说，再多坚持一秒钟，再多坚持一秒钟，感觉一秒钟就像一年那么漫长，要在身体的每个细胞里剜心透骨的要一圈才会逝去，就这么一秒钟一秒钟往上加的。熬到二警头子对我放出了笑眼，竖起了大拇指，说真佩服我的毅力，自己都做不到。帮凶听了都忙附和说，是啊，承受能力太大了，我们可做不到，要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这罪心疼死了，于是下令开铐才算熬到头。后来直到有个同修不但上了反铐，还被吊了起来，身体那么重，两个别了翅的胳膊怎么承受，我也很惊讶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中间吃饭时间还开了铐休息了一会儿，小拇指和无名指还麻木了好几年。绝食反迫害时，因为几项生理指标达到了常人的极限，身体很虚弱，四肢被绑在监狱医院的病床上，床边站了一圈人，都是参与迫害的各部门大大小小的头目，守着我与拿着化验单的御医公然讨论明天我会不会死的问题。虽然当时我只能动下手指脚趾，活动范围也只局限在手掌心，看着这一圈对我指手画脚的人，我突然生出了慈悲心。虽然貌似我很虚弱很被动，但我此时活的是最真实的，里里外外都是我最纯真善良的本性。此刻以去掉了的生命中思找回了生命的本真，真理充实着每个细胞，心里充满光明和希望，没有一丝痛苦和恐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使命，就因为还有那么多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像提线木偶一样被邪恶利用操纵着对神犯罪，走在自毁的过程中，才要大法弟子走出来讲清真相，注施正法，救度众生，此理一明。刚刚把他们看成一帮小丑不屑一顾的念头转化为责任，我有责任唤醒他们的良知，明白真相才能脱离邪灵的控制，不助纣为虐做打人的棒子。有多少不明真相的誓言，我的路就有多长，这是神所赋予的使命，从此要放下自我，为兑现使命而活，做神的使者，传播福音。虽然貌似他们此刻一手遮天无法无天，但他们的命运还靠大法弟子来改变，只是逞一时之恶都翻不出神的手掌心。磨难中大法弟子提炼出了生命的纯度，升华到神的高度，修出无比广阔的宽容和慈悲来融化邪恶，而他们却在作恶中堕入魔道，失去了未来。因为对邪党而言，这些人只是道具，同归于尽的垫脚石。于是我开口说了一句，明天是我的生日，所有的人都震惊了，看着我沉默了。突然有人问，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有几个明天，如果明天生日变成忌日，你觉得为了信仰付出生命值吗？我首先肯定不会死，还要看到法正过来的那一天，行善作恶都是自己的选择，如果还有一丝怜悯之心，就不要再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晚上一个值班的年轻医生过来跟我交流，劝我爱惜生命，谈到生命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之理，我说为真理正义而死重于泰山，为邪恶帮凶而死一文不值，我的生命已融于法中，为法而存在，法不灭我的生命不灭。因为我已经没有多少说话的力气，常闭着眼睛听他沉默了一会儿，就睁开眼睛看，只见他昂着头努力眨着眼睛不叫泪水流下来，心里一震，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是人不可救，是我的智慧不够大，人还有这么善良的一面，怎么能叫谎言吞噬，发愿要修出涵盖所有众生的智慧与慈悲，洗涤人的善念。第二天早晨我被无条件释放了，真是戏剧性的结局，磨难因一念而生，因一念而灭，不管多邪恶的阵势都是假象，正念一出，师尊就能为弟子扭转乾坤，力挽狂澜，感悟佛法无边的威力，放下越多得到越多，磨难中生出神的慈悲，在内心浇灌出来的圣洁莲花会普照四方，归正人心，从而化险为夷，遇难成祥，开创出修炼者自己的神话之路，这是所有生命历程中师尊送给我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重新获得自由，恍若重生， 其实每一次战胜自我的心路过程都是脱胎换骨，由人蜕变为神的重生过程。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滴水不漏，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但不管出什么差错，都能用正悟的法理来修补过失。慈悲伟大的师尊不会放弃一个弟子，除非你自暴自弃。酷刑虽然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但在黑窝中最能摧残人意志的是精神迫害，邪恶还会胁迫亲人参与迫害。在劳教所中，我见证过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故事。如果作为妻子，老公孩子哭成一团，公公婆婆苦苦哀求，娘家人站一地，义务子人哭天抢地，凄凄惨惨的要求你向邪恶妥协，放弃信仰，不然不仅自己被单位双开，出不了牢门，家人还要被牵连，失去名利，孩子失去前程，那真是生死抉择。不答应就由哀求变为暴怒，有抱胳膊的，抱腿的，有大大出手破口大骂的，更有经验丰富的恶警传承指挥，煽风点火，指责大法弟子不要家庭，不要孩子父母，用尽世上最恶毒的语言进行人身攻击。其实谁都明白，是邪党非法绑架的大法弟子，才造成骨肉分离、家庭破碎的人间惨剧，是中共的独裁暴政在残害人民。可那时百姓有几个敢挑战恶党，站在正义一边的只能是以胳膊拧不过大腿为由，要求弱势群体向邪恶妥协，交出灵魂，被邪恶随意活摘，成为傀儡。这样的人间惨剧在破坏最严重的时候每天都轰轰烈烈的上演，真的能坚守住良知原意不吃，他们还有绝招，就是叫家人跪一地哀求，面对亲情撕心裂肺的选择，每一秒都令人窒息的惨烈。有的弟子走过来了，有的没走过来，这就是表面上宣传春风化雨的转化，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每当看到这些场景，我都会问自己，如果换作是我，能不能承受得了？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对没走过来的弟子也充分理解。如果不是亲历，谁能想象到如此邪恶？过程中的跟头把式，吸取了教训，会把以后的路走得更稳。还好那时年龄还小，一些人生历程还没来得及走，没拥有这么多，真是幸运。所以给家里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叮嘱家人不要来看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写真实情况，信也会被扣下。尽管如此，610还是两次绑架我的家人到劳教所来，恐吓不修炼的母亲说我不转化，只能从一个牢门走向另一个牢门，到期了也不会放我出去。劳教所还威胁说要留下母亲，直到我转化了母亲才能回家，企图让母亲协助他们作恶。我跟母亲明确说道，师父给我真理，使我明白做人的道理，有了精神的炼金石，才能百毒不侵，做一个好人，恩同再造。如果我能做出背叛师尊的事，说不定哪天也能背叛生我养我的母亲。母亲是想要一个恩将仇报、与邪恶为伍、没有人性的女儿，还是想要一个知恩图报、不失善良本性的女儿？请母亲再次相信我，相信大法的威力。经历这么多次迫害，99道弯都闯过来了，不差这一哆嗦，我一定能身心健全地闯出去。母亲听后坚决地选择站在我这一边，因为她也发现这帮人嚣张跋扈，说话都不正常，怎么能配合他们来折磨自己的孩子？虽然担心我会受苦，但更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就向邪恶说不，强烈要求回家，粉碎了邪恶的阴谋。亲情关就这么过去了，感谢师尊所赋予的智慧，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使我少承受了很多磨难。大法弟子承受这么多，就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不要对大法犯罪。如果为了一己之私缓解当时的痛苦压力而妥协，会使家人成为邪恶的帮凶，迫害修佛的人，那才是害他们。自己的妥协会将他们打入地狱的，为了暂时的利益失去了未来。只有咬紧牙关，坚守住良知，留住希望，才能救赎自己的家人，包括那些对大法弟子施加迫害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只有大法弟子坚守住了，他们才有被救度的机会。所以在磨难中走过来的弟子，不仅挽救了自己的灵魂，也为世人的得救保留了火种。如今星星之火已燎原，大法弟子遍及世界110多个国家，转法轮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神韵巡演覆盖5大洲，一票难求，世人期盼。法轮功已经成为改变世界的精神原动力，这都是在磨难中国内外大法弟子对真善人的坚守和坚持不懈的讲清真相开创出来的。觉醒的世人看清了邪党的真面目，不想被谎言牵着鼻子走，那就去看看转法轮，自己了解一下。大法书籍全部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隐晦的东西，欢迎所有的人来调查取证，验证邪恶的谎言。要用自己的本性去判断是非善恶，而不是用被灌输的观念盲从，聆听自己心灵的声音，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说大法弟子有所图，那就是共同实践师尊的愿望。只要人那颗向善的心，我们以神的形象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将在与神的精神融合中，通过道德的提升接近神，找回原本属于我们的文化与精神品质，融于真善人的法则中，才能回归到我们生命的本源位置。
世人觉醒，信大法得福报，神机无数。谨以此稿献给并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从1999年7月江泽民伙同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至今，15年来，大法弟子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讲真相救人。大法弟子的付出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产生了多大的效果呢？透过十万退党名单背后的神奇故事，你会略见一斑。这是个山区丘陵盆地具有的地区，这里的大法弟子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一样，720后以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冒着被抓捕、关押、劳教、判刑、遭受酷刑、失去生命等危险，持续不断地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把真相资料传遍了山山水水、城镇街道、偏僻乡村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淳朴善良的民众明白真相后，不再相信谎言而相信大法。在他们遇到大灾大难时，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求师父拯救，出现了无数的神奇事迹。下边略举一二，以证实大法的神奇。一、起死回生。一位山区老人，儿子儿媳外出打工，把孙子留给自己照管。一天，老人下地干活，孙子在家玩耍。当老人干完活回到家里，却不见孩子在家，就在村里到处寻找，孩子常去玩的地方都找遍了，依然不见孩子的踪影。村上人知道老人找不到孩子，都帮助找。一村民到井边查看，发现井水上漂浮着异物，就喊人下去打捞，果然从井里把孩子捞了上来，但却早已窒息死亡，连一点生命迹象也没有了。经过控水、人工呼吸等处理也没有效果，老人悲痛万分，放声大哭。儿子儿媳把孩子交给自己照管，竟被淹死，怎么向儿子儿媳交代呀？简直痛不欲生。全村人都围着孩子的尸体发呆，有的和老人一起啜泣。在大家悲痛绝望之际，一位村民想起了曾经看到的大法资料说的九字真言有遇难成祥、起死回生的奇效，就跟在场的人说，让大家试试。老人和村民救人心切，就一起同声念九字真言。就这样，在大家念诵的过程中，奇迹真的发生了，孩子突然之间就苏醒了，就像那种睡醒后一点儿也不模糊的机灵孩子一样，一下子从地上跳起，一把抱着爷爷亲了又亲。这罕见的奇迹、动人的场面震撼了全村人的心，大家都说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此后，在邻村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有人走进了修炼，几乎所入过党团队的人都做了三退。另一位老奶奶到河边洗衣服，不慎掉进河里，当家人发现被捞出后，早已生命迹象全无。村民们用与上述村民同样的办法救活了老人，同样引起全村人的震撼。大家无不称大法神奇，也纷纷退出协党组织。还有四个老少不同的常人，因上房子、上树摔死，而被村民用诚念九字真言的办法救活，事迹都很生动感人，篇幅所限，恕不赘述。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在外地任职，地位较高，过年回家，亲友们竞相邀请款待。不幸的是，在一家喝酒过多窒息死亡，邀请者惊恐、悲痛、内疚，把死者的尸体送回家，面对死者亲属痛哭欲绝，责备自己太没理智，声称自己也要去死，噩耗惊动了全村，大家纷纷都来看望，慰问、惋惜、同情、悲伤、唏嘘、哭泣，哀痛气氛笼罩着村庄。就在死者亲人和村民绝望之际，一个村民想起了所看过的大法资料中念九字真言起死回生的例子，就告诉死者亲人和村民们，大家救人心切，就齐念九字真言。在大家持续不断的念诵声中，死者渐渐恢复了生命，亲人朋友那个感激劲儿简直无法形容。 所有在场的人无不称法轮大法神奇，走入修炼和三退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二，大病痊愈。一位村支部书记的丈夫呈植物人状态多年，用尽各种办法治疗毫无效果，女儿上小学，母女俩整天为亲人忧心，脸上总笼罩着愁云悲雾。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到了法轮功的资料，看到了资料上念九字真言绝处逢生的事例，因救亲人心切，就下决心用九字真言救度亲人。母女二人就长期持续不断地在亲人床前念九字真言，念着念着，奇迹真的就出现了。患者经历了一个从有知觉、听到声音、看到东西、肢体能动、能坐起、下床行走、完全恢复健康的漫长过程，终于重新回到正常人的行列。先开出租车，后经营小超市，生意都相当红火。这位村支部书记亲历了大法使丈夫恢复健康的过程后，彻底抛弃了无神论，为感谢法轮功大法救度之恩，毅然走上了广传真相、救度世人的路子。还有许多大病康复的例子，数不赘言。三，常人信大法也会有神通。一个农村人经常阅读大法资料，对资料中说的神通的事基本都信。一天夜里，他睡醒后隐约听到有羊叫声，就起床去看自家的羊圈，发现十几只羊全部不见了，又看见羊圈后墙有个洞，显然是盗贼用挖墙术盗走了羊。他就叫醒了家人，顺路去追赶，追到离村不远的地方，发现前边有几个人赶着自家的羊在走，手里都垫着凶器，如果追上去有被砍伤甚至砍死的危险，怎么办？难道能让盗贼白白把自己辛辛苦苦养的价值数万元的羊盗走吗？就在这时，他想到了大法资料上说的定身法，就尝试用神通定住盗羊贼。他学着资料中大法弟子的做法，默念求李洪志师父加持，定住这些偷羊人。就这样一念一出，那些人竟然真的都停下来了。他非常惊喜，咋会这么灵？就一边发着定念，一边让一位家人返回村庄叫人，并要拿上绳子。不一会儿，几个拿绳子和棍棒的村民赶到，那些人竟然一动不动。他们用绳子把盗羊贼绑上，送往镇上派出所，一群羊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羊圈。这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都称法轮功神奇。还有一家住在村头的人，养了一头牛，打算养到过年时卖了，置买过年的东西。谁知道快过年时却出了意外。腊月二十几的晚上，他听到牛棚里有动静，就起来悄悄地去看，见两人已经把牛棚门锁撬开，进入牛棚，正在解拴牛绳。他想喊，又看见另一人手里拿着刀，如果喊出声，有被砍死的危险，权衡之下，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但又不忍心养了一年价值一万多元的牛被白白偷走。无奈之中，他想起了大法资料中说的遇事求师父能遇难成祥，他就诚心求师父保住他的牛别被偷走。就这样一求，奇迹出现了，那牛突然之间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声，村里的人肯定听到了，偷牛贼已经解开绳子用力拉牛，但却怎么也拉不动，牛像使了千钧坠一样。偷牛贼怕人们赶来抓住，就气急败坏地向牛猛捅了一刀，落荒而逃。牛虽死了，但因已到年关，也没少卖钱。牛主人把事情的经过说给村民，大家无不说大法神奇。除上述奇迹，还有许多常人爱看大法资料，相信大法，替大法弟子说话，帮大法弟子做事，得到庄稼比别人长得好，生意比别人做得好，儿女考上大学等福报的奇迹，数不赘数。上边所述都是该类事迹的例子，真实的事实多得无法统计。 这些信大法得福报的常人，不忘大法救度之恩，纷纷冒着被抓、被打、被罚款的危险传大法，促三退。该地区常人通过这种方式劝退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谁能说这不是一大奇迹？正是法轮转动正苍穹，佛恩浩荡度众生，常人之表得后福。红银二大法行，助神玄起三退风。
下面请听海外法会交流文章。珍惜海外修炼环境，抓紧实修多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来自加拿大，我想交流一下一年来在海外珍惜圆融师尊给我们开创的集体修炼环境，坚持练功学法背法，在工作环境中抓紧救度中国人的修炼体会。去年纽约法会结束后，我参加了当地同修每天早上的集体练功，一开始是集体晨练1小时，后来5套功法全部都练，现在是坚持早上4点半起床，到练功点练完5套功法，5点55分集体发正念，周一到周五练功后接着学一讲转法轮，而周六和周日则是学习师尊各地讲法和新经文。一周7天都受益于师尊给我们开创的集体学法和练功的环境，身心在大法慈悲纯正巨大的能量场中不断地得到熔炼和净化，内心充满对师尊的无限感恩，以充实祥和慈悲的心态开启新的一天的到来，期待着师尊的安排救度有缘人。一、参加集体晨练。以前练功我是3天打鱼2天晒网，人的观念总觉得练功不如学法重要，虽然三件事也在努力，却时常容易疲惫，究其实质是没有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圆融师尊关于练功的讲法。有时令人汗颜的是在法中为自己的惰性和安逸心找借口。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师尊再次强调了修炼如初圆满必成。我被师尊的讲法深深震撼，反复地问自己，我是修炼如初吗？法会结束后，我决意要找回刚得法时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到练功点和同修一起练功那种朝闻道夕可死的状态，想从那种整天忙忙碌碌越不练功就越不想练功的懈怠中摆脱出来。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使命，作为大法的弟子，我们的身体不再只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练功也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祛病健身，而被赋予了正法的内涵，其中是不是也包括正我们自身这个人体的小宇宙呢？坚持练功不仅是大法弟子正视大法的本分和天职，也是否定旧势力的考验，圆融师尊的安排，做好三件事的重要保障。师尊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动作是本大法圆融圆满的一部分，这是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也叫大圆满法。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作为弟子，我们都深有体会，当高密度发正念，身体出现疲惫时，只要我们一练5套功法，能量就迅速得到补充，真的是起到人的睡眠和休息所起不到的巨大效果。相反，如果长期懈怠练功，发正念的效果势必受阻，以为有了更多时间做好三件事作为懈怠练功的借口，其实是影响做好三件事的一个大漏。法上修正了认识，接着就是如何去实践和圆融师尊的讲法了。回顾这一年来，不管是风雪交加还是百年不遇的冰雹天气，自己都能坚持集体晨练，
其中每一步升华都凝聚着师尊慈悲的呵护。一开始由于安逸心，闹钟响了还想多睡五分钟，还自我安慰解脱，就再睡五分钟吧。这躺下醒来一看，早已错过了练功时间，几次迟到后自己很懊悔。慈悲的师尊看到了弟子想要突破，接着就有了安排。看似偶然的，我了解到住在我家附近的两位同修都很想去集体练功，但他们没有车。很自然的，我就承担起接送他们的义务。表面上看起来是我在帮同修，其实是慈悲的师尊在帮助我突破安逸心。严寒的冬天，明知有两位同修大清早耐心地等着自己，想多睡几分钟的安逸心，如果让我迟到十分钟，那三个人就是半小时；如果我迟到了半小时，那三个人就是九十分钟。这一想实在是无地自容。就这样，看起来不太容易去的惰性和安逸心，在师尊巧妙的安排下，很快就突破了。后来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冰雹天气，那天和往常一样，接了同修去练功点。到那一看，才发现练功点所在的那一片地区都停电了。在漆黑中，我和同修坚持练完了五套功法，随后找了一家咖啡店，学完法就上路去买神运票了。从那以后，到点早起练功发正念，就像人需要呼吸一样，成为身体自然的一部分。再冷的冬天，什么温暖的被窝也不及练功后的轻松和充实来得美好了。二、学法背法。以前总是在平衡好工作、家庭很多事情之后，挤出晚上的时间和同修一起学法。学法后可以利用来讲真相救人的时间感觉很有限，每天总觉得没做成什么事情，一天又结束了。要是能在早起练完五套功法之后和同修一起集体学法，那晚上的时间就可以更多的用在救人的项目上。可能是师尊看到弟子珍惜时间，救人的心真切，就把一切给铺垫好了。先是家里的先生主动承担了给孩子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而单位的经理也接着调整了我的上班时间，就是一路开绿灯吧。于是就有了每天练功后还能和同修一起学法，然后再赶乘地铁去上班的珍贵机缘。有时学法后时间很紧，同修就提供方便开车送我去地铁站，转乘地铁的一个小时是我每天的早餐和背法的时间。如果不是想到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为了成就弟子、救度众生而延续来的，在地铁里抓紧时间吃着简易的早餐，对如果不修炼的我来说，可能是件难以接受、不可思议的事情。可现在，只要省出时间，吃饱就行。以前那种人对营养的讲究、对味道的执着，毫不费劲儿的，也就烟消云散了。吃过早餐后，我就开始背法。我不求多，只求入心，一字一句的背，背完一句接着下一句。有时背着背着，感觉人的这一面，日常所需要做的事情，包括乘地铁去上班和吃饭本身，在另外空间变得虚无开去，而修炼救人的事情，在这个空间变得越发实在起来。一段时间坚持下来，明显不同的是，修炼和救人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主线，而那些日常必须要做的事情则都被神奇的安排来圆融这条主线。以前总觉得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很少，现在由于在早晨九点之前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已经做完，感觉一天可以用来救人的时间宽裕起来。当我们要求自己修炼如初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在超越这个空间的时间安排，抢在时间的前面实修自己，多救人？我们在户外集体练功，祥和、纯正、慈悲的场，是不是就在有效的正视大法？三、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如何给中国人讲真相，是摆在我面前每天要面对的事情。我日常工作服务的对象是那些到法院上庭讲国语的中国人，帮助他们在法庭上跟法官、律师还有其他的职能部门沟通。那些在工作上与我接触过的中国人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现在很少看到像你这么善良、真心诚意、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对于大多数从中国大陆来到海外的新移民，由于受中共邪党文化的影响，没有法律的知识，遇到矛盾时常都是用党文化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讲，他们其实是邪党文化的受害者。我能真切体会到他们的苦，也愿意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也让他们很愿意与我沟通。这些华人在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后，都对我充满感激和信任。我也非常珍惜每一次与这些中国人接触的机缘，抓紧时间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推广神运。一、三退得福报。一位从国内来多伦多不久的老人，过马路时被车撞伤后送进医院，因为他没有遵守行人的交通规则，警察还是抄给他行人违规的告票，送到医院交给躺在病床上的他。他觉得很委屈，他女儿陪他来上庭，第一次见面后，他就把满心的委屈倾倒给我听。我耐心地听完他的诉苦，向他介绍了一些法律的规定，他对自己认为的不公对待有所释怀。接着母女俩认真地听我讲大法的真相后，都同意三退。几个月后，他们的上诉得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从法庭里出来，母女俩都忍不住过来跟我握手道谢，说在我们来之前就希望还能遇到你，这不，你总是给我们带来好运气。我对他们说，是因为他们了解了真相，选择了三退，远离了中共邪党，神佛自然就带给他们福报，要谢就谢法轮大法师父吧。我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临走时母女俩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三退得福报的例子还有很多，吃了税务官司的华人老板，几次接触后，终于在庭审前的那次过堂明确同意三退。到庭审的那天，他把他太太带到庭上来做他的证人，没想到持有十几箱证据的检控方以技术原因主动提出撤诉。在庭外，我告诉他，所谓的技术原因是表面，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做出正确的选择，三退，远离邪恶的中共，而得到了神佛的护佑。他太太也认定是有超常的力量在帮助他们。他说，在见到我之前，对法轮功有很多不好的看法，这一接触，觉得法轮功的人心地非常纯正、善良，不像邪党说的那样。在了解了真相后，也欣然三退。二、到国外来听真相的中国人。世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人到国外来，他在国内听不到真相，是不是就是叫他到国外听真相啊？你们不能放弃这些人。这些到国外来听真相的中国人也经常在我工作的环境中出现。一次，法院的警察带一位年长的中国男士来敲我办公室的门，他说，我知道只有你能帮到他。原来这位先生从国内出来探亲，受朋友委托来参加好友女儿当天的结婚登记，由于道路不熟，误打误撞地走进了法院。进来后，法警例行公事要对他做安检，由于语言不通，他比划了半天，警察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干脆带他来见我。弄清了他要去的是紧挨着法院的市政府大楼的结婚登记处，我一听乐了。老人寻道问路是假，送上门来了解真相是真。在陪着他去市政府大楼的路上，他告诉我他是国内某大学的教授。我用简练的语言把大法红传、自焚骗局、活摘的罪恶、三退的意义等真相告诉他，他听完后爽快的三退。一位年轻人上完庭后问我去哪里交罚款，我带他去交罚款的路上，他主动介绍说，身边的这位是他父亲，刚从国内到多伦多，顺便跟他来看看加拿大的法庭长得啥样。我一听乐了。那个儿子介绍说，他父亲是国内某机关的公务员，对国内的法律乱象深恶痛绝，因此也想了解一下民主国家的法治。我就向他推荐大纪元时报。我说，大纪元时报非常关心新移民，特别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现在开辟了法律栏目，每周的案例故事系统地帮助新移民了解加拿大的法律，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他一听很感兴趣，我接着告诉他，大纪元发表的社论《九评共产党》非常了不起，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共邪恶的本质揭示得一清二楚，任何一个热爱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都应该好好看一看。接着父子俩听我讲完真相后同意三退，那个父亲说一定会拿大纪元报纸好好读一读，多了解了解。三，解开众生的心结。一对夫妇用法轮功的名义办了难民，拿到了身份，太太因此而得法，开始修炼。可是他的先生却动手打他，阻止他继续练功，不得已他报了警，他婆婆也时常干扰威胁他，不让他练功。由于不了解加拿大的法律，他很担心这个行善件会不会导致全家被遣返回中国等等，心情不好。碰巧的是，在我休假去买神运票回去上班的第二天，临时接到一个案件，当事人告诉我，他太太在用法轮功名义办完难民后就真开始练功了。我联想到他的太太可能就是几个月前给我打过电话的那位新学员。这位先生了解到我从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后，就问了我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出他有两个方面的心结，一个是法轮功练功就练功，为什么要与中共邪党作对，另一个是受他妈妈教会朋友的影响，对法轮功在唐人街发材料不理解。他太太去唐人街发材料时，他的朋友看到后就回来质问他拿了美国政府多少钱之类的话，他自己又回答不清楚，觉得在朋友面前很丢脸，很没面子。针对他的第一个心结，我告诉他，法轮功学员并不是反对邪党，我们反对的是邪党发起的这场迫害。这场迫害不仅迫害修炼的人，他所散布的欺世谎言也在迫害着世人。如果今天不是中共邪党，而是另外一个什么机构迫害法轮功，那一样也是天理不容的。听到这儿，他的眼睛一亮，然后一个劲儿的点头，看得出他的心结和疑惑被解开。针对他的第二个问题，我给他讲了我在唐人街碰到的一件事。有一次，一个个头高大的中国男子对我喊，我看着你在这里从早上站到现在大半天了，你到底一个小时拿人家美国政府多少钱？我抬起头正视着他说，这位大哥，首先感谢你拿问题来问我。看我没有被他的问题激怒，反而是谢谢他，他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接着我说，你心里有疑问，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答案，这很好。你不就是想要知道我站在这里一个小时拿了美国政府多少钱吗？我马上可以告诉你答案。我接着说，你现在从口袋里拿出500美金现金，然后你拿着这500元现金打发我回家，让我不要站在这里，你试试看，看你能不能买得我离开这里。他听完愣了一会儿，想了想，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他对我说，我从来不拿你们法轮功的资料，听你这么说还觉得你们真不一般，给我一份，我拿回去好好看看。听我说到这儿，这位先生恍然大悟，是啊，我太太也没有因为去唐人街发资料而得到美国政府给的什么钱呢。法轮功的人凭良心做事，可真是不像共产邪党灌输给我们的那样。他接着说，想不到法轮功两次救了我，第一次是我们办难民，因为法轮功我们才留在了加拿大，这一次在法庭面前你告诉我法轮功的真相，又一次救了我。这位先生表示他已经在唐人街办了三退，他接着问可不可以要我的电话，他要把我的电话给他太太，让他太太跟我联系，他说他要告诉他太太让他好好修炼法轮功。后来这位先生的妈妈，就是那位新学员的婆婆，因为他儿子丢失了法庭的文件，又给我打电话，我不厌其烦地帮他，内心只把他当作众生，对他没有任何想法。在告诉他三退的意义后，他在电话的另一头郑重地重复着我对他说的话，把当初入少先队时发过的毒誓抹掉，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明明白白的炎黄子孙。这位婆婆同意三退后，还表示她不会再为难她媳妇儿练法轮功了，相反她会劝她好好修炼法轮功。师尊无量慈悲，成全了弟子不想落下有缘人的愿望，帮助这位刚刚得法的新学员度过了看似难以逾越的磨难，也让这些冒着天胆到中途转生辗转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得闻真相，做出生命正确的选择。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另外空间阻碍人了解真相的因素也被消除的越来越多。看似偶然的一走一过，其实都是众生得救的机缘。以前讲真相是一个一个的讲，现在很多时候是当事人相关的亲朋好友都跟着来听真相。一位儿子在庭上等着他父亲来给他做担保，结果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太太、同学、朋友一下来了7个人。庭上担保听证结束后，在庭外等待文件时，我碰到了他们。我请求师尊加持，同时对着他们7个人讲真相，结果他们全都同意三退，并且都认同大法好。四、结语。每当神运光临，除了配合当地神运的推广，包括配合票点的安排请假去卖票以外，我也利用工作之便向中国人推广神运。一次我遇到一位中医师来上庭，他同意三退后，我就向他推荐神运。后来在神运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还碰到了这位中医师，他主动地把太太和孩子介绍给我，并说演出大大超乎他们的期待，他们都很喜欢，希望有机会明年再来。是啊，明白了真相的众生期盼着神运明年再来。那么身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呢？为了明年到来的神运，为了那些可贵的中国人，为了那些为大法充满正信冒着天胆来到世间的众生的得救，我们是不是真的实实在在的修自己？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修炼路上的懈怠，让众生错失被师尊救度的机缘。修炼如初，兑现我们的誓约。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华夏古风，长孙皇后乔银典，太宗纳谏放马夫。唐朝的长孙皇后是出了名的贤后，她不仅不为自己家族争取利益，而且还能在不损害太宗威严的条件下劝谏太宗，使其能乐于接受。有一天，李世民满脸怒气，要杀为他养马的人，在场的没有一个敢替养马人说话。这时长孙皇后走过来，看见丈夫的脸色不好，知道又有不愉快的事，于是柔声地问道，皇上为什么事在生气呢？李世民告诉他，我的那匹最心爱的马好端端的突然死去，一定是养马人不负责任，让马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这匹马跟着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无病而死，叫我怎么不伤心呢？因此我一定要杀死这个养马人，看谁以后还敢不负责任。长孙皇后知道太宗在说气话，于是想说几句好话救下养马的人，可是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丈夫正在气头上，而且说的话也有一定道理，想劝说谈何容易。他突然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的事，不妨讲给太宗听听，也许能让他回心转意。陛下，您听说过齐景公杀养马人的故事吗？长孙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把李世民的注意力拉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听着皇后说下去。齐景公的一匹马死了，要杀养马的人，有个叫晏婴的臣子站出来说， 养马人有三条罪状。齐景公高兴地催着晏婴，快说哪三条。晏婴说，第一条罪，养马人失职，没有养好马而被杀。第二条罪，养马人使国王因马死而杀人，全国的老百姓知道了，必然会埋怨国王，把马看得比人还重要，这会损害国王的声誉。第三条罪，诸侯知道了这个消息，必然会看不起齐国，降低齐国的威信。齐景公一听，杀一个养马人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那不杀就是了。李世民听到这里，想想也确有道理，于是改变了主意，释放了那个养马的人，仍信任他为自己养马。自此以后，养马人更是尽心尽职喂马，再没有发生过差错。
梅香探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刚开春的一天，我跟一位朋友在大海附近的山上玩了一会儿，看着满山的梅花，我们聊起来关于梅花的故事。梅花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文人们多以梅花自比，非常崇尚梅花那种傲雪报春又不争春的淡雅姿态。历代文人墨客写下了太多的吟咏梅花的诗词，比如宋朝的著名诗人陆游就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在冰雪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向世人展现春天的到来。然而当百花盛开的时候，梅花却悄然而落。这种无私和无畏的精神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我们都知道，在传统文化中，有每一种花都有一位仙子掌管的说法，比如牡丹仙子、荷花仙子等，而这些仙子都由百花仙子负责管辖。那么对于梅花也不例外，有梅花仙子在掌管着梅花的开放和长势等。本文讲的这段故事就是关于梅花的来源故事。要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还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万物皆有灵，任何生命都是有其生命存在的方式和状态和其生命体系。俗话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植物之间也是如此，都有其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和社会关系存在。这些说法已经被一些前沿科学家的实验证实了。那么作为梅花来说，无论梅花有多少个品种，彼此之间有何差别，但都属于梅花这个种群体系的。说了这么多，咱就进入正题。在很久远的历史过去，在那遥远的天上，有一位仙人经常坐在一个大石头上打坐修炼。日子久了，随着仙人的功力不断的提升，坐的这块石头逐渐地化成一座花座形，同时一点点地更有了灵性。天上的石头本来有灵性。一日，仙人出去办事，回来定睛一看，这块石头变得十分的灵秀，于是开口说：木美多好。说完，仙人感念天地造化的技巧，流下了两滴慈悲的泪水。也是到这块石头该成为别的生命的机缘已到，恰逢仙人泪水的浇灌，顿时这块石头化成一朵实实在在的花。因为此花原本是这位修行仙人打坐之物，自然就会受到仙人性格的熏染。比如这位仙人往那一坐， 就是多少漫长的历史时期，真的像这木头一般有恒心，而且先人的仙衣非常的轻柔纯净，每次和众神见面都能让众神感受到那份特有的纯净和超然，还有那种无执无求的淡然与洒脱。仙人说木美多好，就是用一种笔直恒久的修行心态展现自己的静谧本色。当石头变成一朵实实在在的花的时候，恰逢另外一位佛在此路过，此佛觉得这朵花的生命能展现出生命那种修行的境界，对低层生命保持道德和修行回归有直接的好处，于是就给这朵梅花造就出身体，并跟他说，虽然它表面上没有人身，但用植物的方式展现，就是要在为宇宙大法在人间弘传之前做文化上的铺垫。为了避免它感到孤单，很多的神佛又相继造出很多梅花品种，于是在本次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与梅花有关的典故或者名句，梅花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的一种缩影。中华民国将梅花定为国花，南京等城市将梅花定为市花。面对着世间的冬蒙雪盖，人们在心中觉得很冷很无奈，然而唯有梅花在这凌寒的环境中绽放着生命的光彩，这本身就是一种超然的境界。当大地回春，天将渐暖之后，他把自身的静谧悄然收起，只余下一抹绿意融进春夏，淡漠超然永恒地坚守生命的理念，为世间的众生开启一份归真的意象，一段真正纯净傲视风雪的无畏与泰然，这就是梅香万载的意义之一。由此我想到当今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大法十几个年头了，大法弟子冒着风雨坚持不懈的和平理性反迫害讲真相，他们所做的只有一个目的，让人们明白法轮大法好，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未来，别无他求。他们存在于你我之间，看上去平平淡淡，但那种不畏强权与暴政，进展生命本色的梅花精神，却在鼓舞着世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见证。写此文时，正赶上庆祝师父华诞和第十五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此恭祝师尊华诞，并向所有法轮大法弟子问好，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相关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是个人层次所见，局限性很大，不足之处请读者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